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好，先说他说他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然后他建立一个什么组织叫教会，然后因死亡都不能胜过的，然后那个组织之厉害啊。那么天上的一切看这个地上组织来决定的，天在地上捆绑，天上也跟着捆绑；在地上释放，天上就跟着释放。而且他们好像是这个组织里的一个先锋部队，最秘密的一群人，别人是没有资格的。那这群秘密人里面最棒的领袖就是彼得。好，那大家都谈冠相信啊，哎呀，也开始，如果在咱们台湾这种势力的地方，那不知道多少人就要开始拍彼得的马屁啦，我们要抬他的轿子啊，成功了以后，你务必要封我做内政部长啊，或者什么部长啦。耶稣显示他的身份。然后耶稣告诉人他的身份什么意思，难怪在20节耶稣说不要告诉别人，因为就算他告诉了门徒，再跟门徒讲我是基督是什么意思，他们还是完全误解了，所以不必讲，讲了就完全的误解。勉强讲一个例子，有的时候在教会里，如果你跟陌生的人，尤其那种自作多情的男人，你不太能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对不对？他会乱想，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我也爱你，他只会想到哟，这个美丽美女怎么对我有意思，他想到最下流的东西，而你讲出去的是最高贵的话。耶稣讲最高贵的话，彼得也想错，我是弥赛亚，我是基督，我的权力，我所设立的教会权力大到死亡不能胜过，我所设立的权力大到天上上帝做事，天使做事要看我们地上怎么决定，我们地上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好了，那准备为他铺红地毯吧，准备为他登基吹号吧，为他做一个最 fancy 的登基典礼吧。然后当他讲了他的身份以后，他告诉他这个他们这个身份是什么，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也就是耶路撒冷宗教大本营的苦，而且被杀。哎，哪一个人说，哎，我要当选总统，我要当选市长了，然后说，我现在去台北会被他们打死？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各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抓住，如果不抓住，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实在，不知道叫基督徒得胜。圣经里那么多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应当得胜的经文，为什么我们只看到经文，而我们很少有这经历？就是我们跟他们一样有误解。耶稣说我要死，我做弥赛亚说我要死，我要受苦，我要受难。他虽然讲了第三天复活，没有人能听得进去。各位，我儿子申请学校到美国去读书，如果他跟别人讲，哎，你去哪个学校啊？我去哪个学校，有多少奖学金啊？啊，那里老妈要不要，老爸老妈要不要买车子给你们啊？给你啊，或者你会有什么东西啊？他说我去那边就是照我所知道是要被那里的人打死的，不过第三天会复活。哎呦，我们觉得莫名其妙。你宇宙观，白云大合唱要去那个地方唱歌，说我们通通会被打死，不过第三天会复活，不要再讲什么了。不要说你不大相信复活，你要打死就不要去了。好，就算复活，但我们不会想要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受羞辱然后被打死。对，基督要得荣耀，要建立教会，他要先死；基督徒要得荣耀，也一样。要先死，在这里讲说他会被杀，所以彼得就拉着他，其实现在还没有去耶路撒冷呢，走也还有好几天的时间了，彼得就觉得他好像要死了。主啊，万不可如此。你看到那个彼得的激动，他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因为他前面听到一段话，听到一段什么话？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是磐石，教会要建立在你这上面，那太棒了。那如果耶稣死了，我一切不是也成功了吗？ 所以万不可如此。看起来彼得是爱耶稣，其实就是爱彼得自己。就跟我们看很多人间的爱，真的是好自私。我追究到最后，常常就是在保护自己。彼得不在爱耶稣，是在爱他自己。他不能够让耶稣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跟政治很多人物一样。有些人想退下来，退不下来，因为底下的人一直想要攀龙附凤，借着你，我能够有所成就。说哎呀你伟大什么，而其实是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心血，已经拍了这么多马屁，送了这么多红包，你现在说你不要选总统，不要选市长了，那你怎么报答我呢？所以哎呀，说是说哎呀你一定要出来，你不出来这个大家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你要出来，其实就是说我。彼得也有这种自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务必让十字架把我们对跟随上帝的信靠和爱弄得更成全。彼得说不可以，这个事不可以临到你身上。从人来看对不对？你希望你的主，你所爱的人受苦被杀受羞辱吗？你希望吗？你当然不希望，对不对？我怎么会希望我太太我孩子或者你们我不是那么熟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受苦啊。为什么当耶稣说我要受苦，彼得说不可以这样啊，不会有这种事临到你身上。事实上彼得不仅是不让他去，彼得自己我们在后面也可以看到，他会拼自己的命不让耶稣受这些苦，这看起来是很好的。为什么他被骂了呢？上一分钟耶稣说你是有福的，我父从天上指示你，下一分钟耶稣就直接叫彼得做魔鬼耶，撒旦退我后边去，你绊我的脚，你的爱是让我跌倒的，绊脚的意思就是犯罪，你让我犯罪，你让我失败，你让我跌倒，你让我不能够完成父要我完成的事，你绊我的脚，为什么呢？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体贴这个字，有的地方翻成思想、思念。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罗马书八章五六七节都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不能讨主的喜悦。体贴是一种看重喜悦，以那为念。好，这我们现在讲到最关键的问题了。我们讲到说我们一个人信靠耶稣是什么意思，我们讲到一个人得救，我们也讲到一个人的堕落，我们也讲到一个人的得胜，我们也讲到不是一个人，教会的得胜失败，我们讲到人如何成为天使一样的伟大圣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如何堕落成魔鬼一样。事实上天使怎么堕落的，或者是我们这些罪人怎么提升的。各位，有一个帖子，我们从创世纪就看到，你要信靠顺服上帝。你说啊，这我们知道，问题是当信靠顺服上帝的时候，跟我们自己的想法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我猜你们会想到这种事但很少发生，对不对？从某个角度来讲根本不会发生。我们人希望孝顺父母，上帝也让我们孝顺父母，我们人希望健康长寿，上帝也希望我们健康长寿，我们人希望自己长得漂漂亮亮的，上帝也希望我们长得漂漂亮亮的啊。我们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不一样的时候呢？如果不一样，在亚当夏娃第一个碰到的试探就是，如果不一样的时候，魔鬼讲的、女人想的、亚当想的，不管怎么好，违反了上帝的意思，我们不可以做。我们遗憾的就是我们有意志、有理性、有思想，我们可以选择要听从上帝的，还是听从自己的肉体的世界的。甚至在人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你听从自己的，像夏娃看到那个果子好看， 好吃，吃了像神，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神不要我们用吃的方式，吃这个的方式来达到这些目标。那么，夏娃所想的、所想要做的，就都错了。各位，请注意一件事情：如果明显违反上帝诫命的杀人放火这些事，我们不去做，可是这些事，因为我们明显看到它是错的，它的危险性就不这么高。危险的是，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我们觉得好的事，我们还是得先求十字架来对付我们，我们还是得先求神来引导我们的道路。啊，这就是一个基督精兵，这就是一个神的儿女，这就是一只好的羊，这就是一个好的神的仆人的特点。他知道主人的心意而去做，这个需要圣灵的帮助，这需要在圣灵帮助下，我们要操练，要学习顺服。当耶稣说我要受苦的时候，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彼得不应该再讲别的了，他是体贴他的老师。我刚才讲这里面也有体贴自己，因为耶稣死了，他的那个天国的钥匙啊，还有这个他是磐石就不成立了。但是这里面可能也真的有体贴耶稣的意思，我爱你，我不希望你受苦。哦，各位不要自作聪明啊，我们永永远远。让我们的智慧理性是伏在上帝话语的权柄之下，这个事不可以临到你身上。我是爱你的，耶稣用最严厉的话说，这就叫撒旦。你用最大的爱爱我，却是小人的爱。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以人的意思，这个我们在人间可以举很多例子嘛，啊，就好像宠坏了孩子啊，或者没有管教啊，这个人要吸毒，你给他吸毒，要怎么样给他什么，这是害他。这我们在人间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在神的事上，我们每一件事都要学习是顺服他，但这真需要操练。那当我们在堕落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不清楚啦。那就很多时候界限的模糊啊，比如说婚外情啊，比如说跟自己的秘书特别亲近啊，然后找一些歪理来 justify 这些啊。你越是体贴自己的肉体，照着自己心中喜好的去做，你就越不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了。上帝的话在你身上不会有什么作用，甚至你可以把它曲解。好，我们讲到这里，可能你还是不懂，但是也很容易懂。就是说，彼得不要耶稣死，耶稣为什么骂他，也很容易懂，非常容易懂。就是当耶稣说了，你就听就对了，他的旨意一定是对的。你什么时候能明白，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就去学习听。那就是下面这一段话了，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跟从，当然不是说。”我们跟在耶稣屁股后面走，对不对？这种跟从，什么叫做跟从耶稣？哈，事实上，所有的门徒都是跟从耶稣的。在约翰福音1:37-38，施洗约翰对他的学生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是神的羔羊。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着耶稣。哎。那可是真是跟屁虫啊！耶稣走，他就让他们跟着咯，就像小姐开始有人追你一样，就是后面有人跟着你了。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跟着我要什么？”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各位，有的是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很多人说跟一个教授很重要啊，那么这决定你这个博士能够拿多快多慢。那各位，我们不玩政治那最好了。政治人物常常也是，有些人就说你要跟谁？哇，你现在决定要跟马英九还是宋楚瑜？哇，这很重要，跟错了押错宝就惨了。各位，我们基督徒就这种跟随的意义，我们谁都不跟谁。 我们在世上有我们喜欢的人，有我们志同道合的人，有我们觉得比较有出息的人，有见识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跟随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信靠，第二个就是顺从，第三个就是效法。跟从那个 leader， 在篷车队的时候跟从那个领袖，那是表示信靠。或者我们今天到阿里山去玩，跟着我的车就好，那表示一个你要信得过我，你不知道路我知道路。跟从第一个是信靠，第二个要顺服啊，他快的时候你要快，第二个他慢的时候你要慢。那么顺服多了，恐怕也还加上一个，就是效法，他怎么开你怎么开。后我们走那个南横的时候真好难走啊，你需要知道怎么开，因为常常对面可能来个车你根本看不到。当耶稣说跟从他的时候，是我们最后会有所得，但是耶稣是要我们在跟从他的时候有这三个态度。我们这一生随时信靠他，每一件事你不要自作聪明，信靠他。你被他调整了纠正了，要学习越快越好。那这我跟车，我看人跟车也好多的经验，就是自作聪明。当然这种例子用在耶稣身上都不是很恰当，因为耶稣是有绝对的权威，我们差太远了。人间你跟任何一个人可能都还是需要想一想是不是要这样跟他。对耶稣，如果他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他全知全能，如果他什么，因为他是神，因为他选召恩待你让你跟随他，你 better， 你最好是100%的信靠他。这不是理性的自杀，不是理智的自杀，这是让我们的理性和理智有一个最恰当的发挥。你跟随他没有错。哦，这个很难，真很难。有的时候有人刚开始跟随他，甚至我们看到门徒是撇弃了一切来跟随他，后来有人碰到了困难就离开了，就回去了。还有人甚至在上帝耶稣的赦免拯救，再一次的更新，再一次的使用，甚至就是彼得我说的，当他不认了主，主还这么爱他，为他预备早餐，然后再一次把马太福音讲的话在约翰福音21章再告诉他，就是你如果真的爱我，你牧养我的羊，就跟这里一样啊，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你把教会照顾好啊。那然后也在那个时候，那是已经耶稣快要升天了，耶稣同样在讲跟彼得刚刚跟随耶稣的时候一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讲到的确有，这个是对基督徒讲，这个是对非基督徒讲，这对资深，这对之前的，不过基本的信息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一样讲。当彼得耶稣把重任交给他的时候，他们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就已经打定主意要把重任交给他。现在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再一次接纳他，再一次问他了。耶稣说你喂养我，但是你在喂养我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件事情。你以前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各位你看，刚刚跟随主跟最后跟随主是一样的。什么一样？不要照着你的意思做。刚刚开始跟随主，撇弃一切荣华富贵打算通通不要，就跟你。但是我们就跟结婚一样嘛，你说我一切都撇下，完全我把自己献给你了，跟着你了，我们又会有多少的变心呢？婚约常常好像重新更新，如果能够跟得更好，对上帝也不断的更新。连彼得到了约翰福音21章啊，不是刚刚跟随主的，上帝给他这么多恩典，当上帝一说，当耶稣一说，哎，彼得，让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要跟随我，就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哦。你曾经照自己的意思，以后你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你也不能照自己的意思。人会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在约翰福音说，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要怎么死荣耀神。我们不仅是怎么活荣耀神，也怎么死荣耀神。然后耶稣跟他说，你跟从我吧。 但彼得跟不下了，各位，人比人就气死人了。哦，你爱我吗？哦，爱。然后牧养羊，这跟以前说钥匙给你差不多嘛，就是都交给你了。但是你说我以后啊会身不由己啊，不情愿啊，甚至不知道彼得那时候知不知道那是指他要怎么死，总之就很不爽了，就是要被人家约束了。那可以了，我们还是可以，但是呢就要问问那跟我平起平坐那个人怎么样，马上就开始比了，就是指着约翰。那他呢，我要被带来带去不能照我的意思，那他呢，耶稣就在责备他，我就是要他活到自由自在的活到我再来也不干你的事，你跟随我吧。我们有教会的生活，我们跟肢体密切的相连，但是如果要连得好，你不要管主怎么待他，你不要说主啊你对他太好了，对我太严了，你为一切感恩，如果你还是看到了你就感恩主对每一个人都有最好的带领，你要跟随他，跟随我们的主。如果人要跟随主的话，好了，我们刚刚说了可以啊，门徒不是一开始就撇弃一切跟随他，可是那是需要继续的。如果你真的要跟随，你要舍己。哎呀，这又跟我们刚刚讲的不是完全相反了。我跟着一个政治人物，我跟着一个指导教授，我的目的就是要让我这个己发扬光大，将来有出息。我跟着一个人要死，那有什么意思？各位，我跟着耶稣要穷要死，那什么意思嘛？可是这又是我们从创世纪一来看到的一个问题，甚至创世纪以前天使的堕落一直有一个问题，上帝是这样一位有智慧全能的管理者，他要我们这些唯一按着他形象造的就是天使和人，其他通通没有这么伟大。我们如果要有他创造的那种良善，就要完全的信靠顺服跟随他，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美，我们的生命要活得美，我们的生命就得死。那个死不是说我们人死，那个死是指一种绝对的信靠和顺服。你要跟着我，不要去想别人，就全然信靠，相信我为你预备的就是最好。这个并不是说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故事里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故意在整他，故意让他碰到一些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师父在磨他，简单的说神要我们跟随他，要我们信靠他，绝对的信靠他，绝对的以他为乐，绝对的效法他，绝对的顺服他，是为我们的好。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实在好像我们所有的意志所有的打算通通都没有了。我真的我不觉得我能从人间找什么例子，因为人间这一类例子常常都很不好，比如说戴笠怎么训练情报人员啊，让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这里面都有一些权术的应用，我觉得不好，勉强有一点接近的，就是好像说一个最好的教练对那个有潜力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发挥怎么样发表出来的球员，他对他的训练有的时候看起来在折磨他，故意的不讲理，可能也有教练是这样，但是我们通通多多少少会想到这个教练也好，这个歌唱家的老师也好，这个钢琴家的老师也好，这个天才的老师也好，他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天才发挥出来，一言蔽之，你不要照自己的聪明来做，听我的。如果跟随耶稣不绝对的把自己的意志钉死，我们不能够跟随，都不如不要跟随。